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伊朗外长证实正与美国谈判。以色列证实又有四名人质死亡，遗体仍被哈马斯扣留。预计四次前往美国国会演讲，内塔尼亚胡将超越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南韩宣布联合国安理会将讨论北韩人权问题。六四事件35周年，澳洲呼吁中共停止打压言论自由。拜登就儿子庭审发表声明，第一夫人亦现身法院。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伊朗代理外长阿里巴盖里纳伯一表示，伊朗政府正是参加海湾苏丹国家安曼主办的与宿敌美国的谈判。巴盖里当日在访问贝鲁特时，在一次记者会上就这一议题说，我们从来都是继续我们的谈判，他们从未停止。间接证实伊朗和美国外交官正在相关议题上进行接触。不过美国和伊朗自1979年爆发伊斯兰革命以来就没有外交关系。而上个月伊朗总统内希和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一次境外访问中坠机身亡。巴盖里纳伯一抵达黎巴嫩，是他接任代理外长以来的首次访问。同时这个亦显示伊朗正持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组织提供财政支持和军事支持。以色列军方礼拜一证实，去年10月7日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当中，又有四人在囚禁期间死亡，而且遗体目前仍被哈马斯扣押住。路透社报道指出，这四名人质都是男性，身份分别是80岁的贝利、80岁的麦茨格、84岁的古帕以及51岁的帕普威尔。哈马斯过去在释出的多只人质影片中曾经出现过这四人活着的身影，但哈马斯上个月宣称帕普威尔4月已经在以色列空袭中受伤丧生。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表示，最新情报证实这四人已经死亡。他在播出的演讲中提到，军方认为这四个人是几个月前以色列军队在加沙走廊南部金尤尼斯展开行动的时候同时遇害。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就杯新闻和 Political 等媒体礼拜一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6月13日在美国联邦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不过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后来告诉以色列媒体知，他到美国国会演讲的日期尚未敲定，但不会是在6月13日，因为当日是犹太节日。同时上述时间点刚好亦是拜登总统计划前往意大利的时间，而出席6月13日到15日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外国领袖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往往是一项罕见荣誉，通常只有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或国际重要人物才能够获此殊荣。内塔尼亚胡先前已经发表过三次这类谈话，最近一次是在2015年。如果接下来的演讲日期敲定，将使内塔尼亚胡成为第一位四次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的外国领袖，打破他目前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同为三次的纪录。南韩大使王俊谷礼拜一宣布，联合国安理会将在6月中旬举行一次关于北韩人权问题的公开会议，而南韩目前担任该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王俊谷说，他知道一些国家对安理会正在讨论的人权问题持保留态度，我们知道他们的逻辑。他提到，与其他国家不同，北韩的人权状况是安理会官方议程的一部分，这个对于北韩来说是独特的，因为北韩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状况与北韩的侵略性武器，包括侵略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核发展密切相关。上个礼拜平壤当局曾经进行了一次非常奇怪的行动，将装满垃圾和粪便的气球送上南韩上空，并将它们丢在繁忙的街道上， 对此，南韩当局礼拜一亦宣布将完全暂停与北韩达成的2018年的军事协议。该协议原本旨在降低两国之间的紧张程度。今年的6月4号是北京天安门事件35周年，罹难者家属依往例前往北京万安公墓拜祭，并发表祭文。今年祭文写道：历史不能忘却，并永远记住罹难者。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表示，纪念六四，因为全球心系民主自由的人们都有住共同的信念，唯有民主自由才能够真正保护人民。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当日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澳方呼吁中共应停止打压言论、集会、媒体及公民社会自由，并释放因和平表达政治观点而被拘留的民众。欧盟对外事务部就发表声明表示，记住这些事件，并尊荣被杀害、拘留或失踪者，对未来世代和集体记忆至为重要。美国联邦众议院前议长 Nancy Pelosi 6月3号发表天安门大屠杀35周年声明，直言坦克人影像永远烙印在世人集体记忆中。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党议员亦一致强烈谴责中国共产党政权种种侵犯人权的行径和对全球的安全威胁，并与真相揭露者和支持民主示威者站起一起。礼拜一，拜登总统就儿子亨特·拜登的刑事审判发表一份公开声明，强调他不会在法律上或政治上介入此事，但会表达自己对儿子的关爱。与此同时，第一夫人吉尔当日亦抵达法院出席从礼拜一起的庭审。拜登在声明中说：我是总统，但我亦是一位父亲，我和吉尔都爱我们的儿子。他说亨特在面对逆境表现出的韧性，以及他在戒毒和康复过程中表现出的坚强，令我们深受鼓舞。拜登补充说，作为总统，我不会亦不会对待决的联邦案件发表评论，但作为一名父亲，我对儿子充满信心，亦对他的坚强充满敬意。在拜登发表声明之际，亨特正因联邦枪支指控而在特拉华州接受审判，包括在购买枪支时作出虚假陈述，就联邦特许经销商必须保存的信息作出虚假陈述，以及在非法使用成瘾性毒品时持有枪支。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担忧中柬关系加深，奥斯汀前往柬埔寨建立新关系。拜登祝贺新鲍姆成为墨西哥史上首位女总统。川普被定罪后涌入支持，五月捐款金额倍增。美国希望安理会通过加沙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决议。菲律宾含拉翁可能进一步喷发，当局下令民众撤离。微软揭露俄罗斯针对巴黎奥运散布假信息。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6月4号将前往柬埔寨，推动与该国重新建立关系。在美国试图与中东系东南亚最热心的盟友柬埔寨加强接触之际，美国对中柬的安全和经济关系不断加深，以及中共在柬埔寨扩建云朗海军基地一事感到担忧。据彭博社报道，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奥斯汀此行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内等高级官员。这个是五个大楼首脑自2022年以来首次访问一个湄公河国家。此刻北京正在该国重新开发一个战略海军基地，导致美中紧张局势加剧。一位美国官员称，奥斯汀的访问预计将有助于美国和柬埔寨就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关系展开对话。另一位美国官员称，美国仍然关注与中共有关的云阳海军基地以及人权问题。气候科学家同前墨西哥城市长新鲍姆当选墨西哥总统， 成为该国200年历史上的首位女性领导人。申鲍姆是即将卸任的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佩洛斯·奥夫拉多尔睇好的接班人。申鲍姆的国家复兴运动党预计将维持国会两院的多数党地位。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祝贺申鲍姆。拜登说，我盼望本住体现我们两国间持久不衰的纽带的合作与友谊精神，与当选总统申鲍姆密切共事。申鲍姆誓言打造一个公正和更加繁荣的国家，在财政上负责任，摆脱腐败和有罪不罚现象。他还说，墨西哥将与美国维持友好关系，但是他必须管理美墨之间有时紧张的关系，特别是跨境毒品走私和移民的棘手问题。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选团队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3号表示，他们在5月筹得$14,100,000，几乎是上个月的两倍，主要因为川普被定罪后涌入了大量的支持。这个数字包括川普竞选团队宣称在纽约陪审团裁定川普在封口费案有罪后的24小时内所筹得的$5,300,000。川普的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筹款金额显示出支持者识破了虚假的拜登审判，而判决已激怒并激发了美国人。川普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称，他们在5月收到了超过200万捐献，平均每笔金额$70.27。他们表示，5月份的捐款人中有1/4是在这次选举周期中首次捐款。不过这些数字要在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后才会获得证实。美国会6月3号表示，希望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已定的一项决议。这项协议是指拜登总统上个礼拜提出的三阶段方案，首先双方实施为期6个礼拜的全面停火，以军从人口稠密地区撤出，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和恢复基本服务，哈马斯释放一些人质。七国集团主要民主国家领导人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完全支持拜登的加沙和平计划，并呼吁哈马斯接受该协议。哈马斯希望确保加沙攻势的结束，所有入侵部队的撤出，巴勒斯坦人的自由行动和重建援助。在一名助手表示以色列已接受拜登倡议的框架协议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一淡化了与哈马斯战争立刻停火的前景，并称拜登提出的协议是不完整的概述。菲律宾中部的含拉雍火山3号喷发，火山灰云直冲5公里高天际，菲律宾有关当局4号下令附近居民撤离。菲律宾政府官员警告，含拉雍火山可能会进一步喷发，产生危险的火山灰和硫磺气味。他们亦警告说，火山下游的河流面临暴洪、泥流等危险。自3号火山喷发以来，菲律宾政府机构尚未报告失踪、受伤或死亡消息。含拉雍火山持续6分钟的爆炸性喷发，导致含拉恩市停班停火，3家航空公司4号亦取消32个航班。菲律宾火山暨地震研究所上调含拉雍火山的警戒程度，显示火山可能会进一步喷发。国家民防部门在3号晚上的声明中表示，已经在受影响地区部署应变小组，将居民转移到安全地方。坎拉雍火山是菲律宾24座活火山之一，上次喷发是在2017年12月。微软在2号刊出的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俄罗斯加强了一项线上假信息活动，目标是针对法国和即将举行的巴黎奥运。微软表示，该活动专门设计来诋毁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声，并制造这一场夏季奥运将受到暴力损害的印象。微软在2023年底发现了一些案例， 有已知的俄罗斯假信息行动者发布可能由数字生成的图像，声称是在巴黎的涂鸦，威胁对参与奥运的以色列人实施暴力。其中有些图像涉及1972年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在慕尼克奥运杀害了11名以色列奥运选手的事件。去年6月微软追踪到标记为风暴1679的团体，制作了一部名为奥运陷落的长片。微软说这部片以 AI 生成的美国演员汤姆克鲁斯的假声音进行旁白叙述，并利用个性化影片信息网站 Cameo 来欺诈其他美国名人为这部电影背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